感谢主，再次感谢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非常感谢，刚就像郑执事讲的，我记得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唯独基督，当我离开你们以后，你们脑子里不应该再有我，你们只能心里边耶稣的形象越来越大，你们心里边就是想到耶稣，就是想到圣经里边，在我这里篇讲道里边对你印象深刻的话，这才是你们应该得着的东西。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开始来讲一个新的专题。前一阵那有一段好几年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那个这里拍的一个纪录片啊，它是讲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类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蛮有意思的，我看了那个纪录片，他就说，如果这地上人类突然消失的话，你们就想象一下迈阿密那些造得很漂亮的高楼，所有的建筑，那些造得很好的 highway， 没有人类以后会怎么样？它里边就拍出来想象，然后那个玻璃在日晒雨淋下渐渐出现裂口了，突然一天这个玻璃哗全部碎掉了。那个屋顶现在好好的，然后那些鸟进去住窝了，然后在里边拉屎拉尿了，然后这个里边腐蚀了，慢慢这个房子一点点垮了，也许几十年，也许几百年，所有人类的建筑都一点点垮掉，一点点结束了。他为什么他我从这件看这个纪录片，我想到了什么？外在的建筑再怎么宏伟，再怎么坚固，如果没有里面的人维护他的心意，这些建筑总有一天全部会垮掉。所以人家讲，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中间也可能有很多有钱人哦，是住在我常常想到来到佛罗里达可能蛮有钱的都是。你们可能如果有几幢房子，你们住其中一间，其他两个就放在人，很多人是有度假屋放在那边啊。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房子要人去住的，里边如果没有人气，这个房子不行的，是吧？房子要住的，不是房子不是越用越旧的，房子是越用越得保养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这个呢？我们来思想信仰方的问题。今天会带大家看尼希米记旧约。旧约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讲到什么呢？尼希米是讲到尼希米，这是一个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犹太人被人亚述他们的那个统治，所以犹大耶路撒冷遭殃，城墙被毁，所以呢，尼希米神是特别恩待他，让他有一个很高的位分，虽然是被外邦人统治，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的时候，虽然他们被波斯帝国统治，但是尼希米作为犹太人却官拜亚达薛西王的酒政，这是一个在皇帝身边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尼希米圣经里面，从尼希米记第一章里面就记载说，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地方，尼希米就去问他们说，最近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跟尼希米讲，哎呀，我们的城墙被毁，那个我们的人被掳等等等等。尼希米听了心里边非常的伤痛，犹太人非常厉害啊，他们对耶路撒冷的记挂，无论去到哪里，你们记得诗篇里边有一篇诗是怎么讲的？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情愿什么？我的手的什么忘记技巧，又是忘记技巧。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就是说他们对耶路撒冷这种情感是我们都不能解释的。所以那个犹太人，你想，有的好几次中东发生战争，很多犹太人好好的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加拿大，那些年轻人就会要赶回以色列去为他们的国家去征战。他们对那个，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这个民族被人欺负被人流，我们常常讲中国人好像总讲1840年什么鸦片战争，我们被人欺负， 实际上这世界上最苦的民族是犹太人，又是神的选民，又是经历最苦难的民族。哪有一个民族2000来万人一下就要被杀掉600万人的？那你想想，如果中国10亿人口一下杀掉你3亿人口，这是什么样的比例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那种情感是我们真的很难去理解的。所以我们，所以今天我常常在想，我们会干这种事吗？比如讲我在美国，人家现在想上海现在不行了，遭难，房价掉下来，我心里面可能还暗暗窃喜啊，或者上海被烧了，我好像没，哎呦，我还那个心里边想，哎呦，还好我逃出来了。但是尼西米是什么情感？圣经里面讲，他就哭，他就在神面前进食，他为自己的民族心里边难受，所以他就动了一个念头，要到皇帝面前，要求派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果圣尼西米记前几章里边就讲，那个皇帝，因为他和皇帝关系比较好，他是个非常聪明、有治理才能的人，所以犹太人很有意，确实这个民族真的和其他民族不一样，他们被人欺负，被人怎么样，但历史上不断地出来那些非常厉害的人。那旧约里边有很多，但以理也就是，是不是约瑟更加是做宰相了，是不是？你们美国也有很厉害的人啊，谁啊？基辛格呀，基辛格这个位置就宰相呀，总理就是那个国务卿就是宰相呀，那是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这方面很厉害。那犹太人美国是不会让他做总统的，但是总能做那种最厉害的辅助的角色，因为他聪明嘛。那尼西米也是这样，所以他很厉害，所以他说回去建城墙，那个皇帝就让他回去了。圣经里面讲，回去尼西米召聚了所有的犹太人，跟他们讲，然后大家同心合意要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看这个尼西米记第二章，我因为今天不是我没打出来，我就照快快的念给大家听。尼西米第二章17节开始，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当尼西米回去以后，他们就开始起来，以色列民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接下来讲他们怎么合作，怎么分工，怎么去一手拿枪，一手来建造，又防止遏制的破坏，建造城墙等等等等等等。结果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然后他们有一个献城墙礼。那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重点啊，如果讲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读圣经就好了。我要告诉他们家什么事，当以色列人城墙也建好了，照道理尼西米完成他的使命了，他可以回到皇宫去享受他的生活了，以色列民大家都可以散了，我们把城墙建好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去看尼西米记第八章，尼西米记第八章我分段第一节到第二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青草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听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尼西米在干什么？他和以斯拉他们把城墙已经建完了，照道理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这个时候他把整个以色列人召聚起来，在一个宽阔处，而且什么样的人召聚起来？一切男女听了能明白的召聚起来。然后圣经里面讲，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以色列人面前。什么律法书？旧约 我们常讲摩西五经是犹太人的律法书，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本圣经，还没有新约，所以当时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圣经，就像我们今天捧这本圣经一样，对当时犹太人来讲这就是圣经。然后大家请看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自天的神，自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我读到这里好有感想啊！我读圣经我就蛮奇怪，我经常会想到我以前很多事啊。我读到这里，他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就像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我展开这书，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怎么哗全部站起来了，这叫什么敬畏。我一再跟你们讲敬畏啊，我们教会里边原来请那个英文堂的牧师，我们请了好几个牧师过来那个interview 然后试讲，后来请来了一个美国人的牧师，50多岁来到我们教会试讲。他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习惯，就是讲道读经文，就大家坐着然后给你读经文。那天他来了，他说要读经文，请大家起立我们读经文。后来我们好几个长老觉得哦哟这个对，受感动了，所以现在我们好几次他们聚会，只要是这几个长老做主席的，一定读经文，请大家站着读经文，是吧？我觉得这对啊，这个当然做的也没有什么，不是说那个，我们也不讲形式，在心里边。但是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1980年代的时候，我在上海念大学，这个是中国刚刚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只听过样板戏、革命歌曲，没有听过好的音乐，不像今天什么流行歌曲、传统音乐什么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开始有交响乐出现了，因上海有一个叫上海音乐厅，那个我们那些懂得，我连一个简谱都不识的人啊，都为了赶时髦跑到那边排队去买一个交响乐的票子，要进去听交响乐，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时髦，所以进去听，听来什么第一乐章、第二乐章，什么快板、慢板，哪听得懂？就坐在那里面装酷的，对啊，就在那边装。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太清楚了，来了一个外国的交响乐团，带着合唱团来。那么那天他们在我们中间演奏有交响乐，结果有一段合唱，就是弥赛亚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那天唱够了。唱唱唱唱到哈利路亚颂了，一唱，哎，在中间整个会场里边有几个人站起来了。我们看着奇怪，这个他不懂道理的，听音乐怎么站起来了？大陆没人知道的嘛，就有几个人站起来，这个歌就唱完就结束了。就当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站起来？我们也搞不懂。后来就知道了，原来这是有个典故的，是英国有一个皇帝。当时唱哈利路亚颂的时候，那个皇帝心里被感动了，觉得此乐只有天上来，敬畏的心产生了，他啪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不得了，皇帝站起来，大家就全部站起来了。从此以后在这世界上形成一个习惯，凡是唱哈利路亚颂要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将来万一你还不知道这件事，以后你去听音乐，哈利路亚一唱你要站起来。所以这是一种敬畏的心，我们当时不懂，那个时候我也搞不懂，我也没有什么信主，我也搞不懂。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当时那个场景。当我们听到这个音乐，所以他说当把以斯拉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下面都站起来了。这当然这是个细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尼希米以斯拉明明把城墙已经建好了，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件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好好思想的。弟兄姐妹，前一段时候，前年，问浙江那边拆十字架，很多弟兄姐妹心里边很难受，都到教堂那边去围着手拉手保护十字架。 当然这是爱我们的主，爱十字架，我们心中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常常在想，是你搞不过那些政权，政权要拆，他总有办法把你拆掉。就像犹太人被人破坏，几次耶路撒冷被打下来，圣殿拆了又拆，他们打不过别人，没办法，自己的圣殿被拆，城墙被拆。但是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提那个纪录片？如果房子建得再漂亮，里面的人没有维护他的心智，这些房子都会倒塌。尼希米明白一件事，城墙今天我们重建了，将来还会被拆掉，因为犹太人打不过别人，别人打进来又可以把他们拆掉。但是尼希米知道一个清楚的事实，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他为什么要和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的民在那个广场上把圣经打开来。如果你去看接下来，就讲以色列的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省察他们自己过去怎么样得罪神，才落到今天的光景。他们现在立志要遵循神的律法，在神面前重新立约。后面都讲到他们和神这个，他们聚完会以后与神重新立约，还郑重签下字来。为什么？因为尼希米要做一件事，他回去的目的不光是要建外面有形的城墙，更要借着神的话语在以色列人生命中建一座城墙。如果你把尼希米记读到这个意思读出来，你读对。如果你去读尼希米记啊，尼希米以斯拉回去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建城墙，就是为了爱神，为了爱以色列人，为了我们的信仰，要重新把城墙建起来。是对，事实上他们是建了一个城墙，但是真正重要的，他们带领以色列民在心里边把城墙建立起来。弟兄姐妹，这才是重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一天到晚来聚会？我们也为什么要来听讲道？为什么要培灵？为什么？是为了什么？为了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建一堵没人拆得掉的墙。今天外面的墙经常可以被拆，今天世界上也有自然灾害，什么地震啊，什么教堂也会倒塌。有的时候你们经常会看到教堂被地震破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可以给教堂扔炸弹，把教堂炸掉。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借着旧约尼希米记，他们回去建城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天真正重要的是要用神的话语建我们里面的城墙，里面的城墙再起来，外面的城墙不再有，最好我们一起敬拜侍奉神。但是就算被人拆掉，只要里面的城墙在，我们就可以把外面再建起来。但问题就怕什么？里面的城墙没有了，那外面的城墙拆了，你也不会再去建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光有建筑物，里面的人没有维护他的心智，这个总有一天这个建筑物会倒塌的。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城墙在我们里面，外面的你拆好了，在浙江你十字架拆好了，拆了我照样把它建起来，我一有机会就把它再建起来。你今天拆觉得十字架太大了，我将来建一个更大的给你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十字架，有一个城墙，是永远你拆不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里面建立起一个拆不掉的城墙，一个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我们，能够使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不是有一段话，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断没有任何事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东西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东西，什么样的逼迫，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疾病，都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昨天我回家以后，我回到吴弟兄家的时候，我们的微信群上，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非常爱主的姐妹， 他带领一个小组，一个姐妹小组，才40岁刚刚冒头，孩子才10岁11岁。去年，现在讲要去讲去年，去年9月份他一直胃疼，那以为就是胃溃疡，所以也没有抓紧去查。那9月份他去查了，一查出来就是很厉害的癌症，而且是胃癌里边最恶的一种癌症，扩散很快的，已经扩散。医生就跟他丈夫讲，只有6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姐妹、弟兄，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他们。他知道自己生癌了，知道自己日子不久了，照样每个礼拜来聚会。在我们中间，你根本感觉不到这个人只有半年的日子，和别人笑，和别人说话。我常常在想，哎呦，这什么样的毅力啊，是一般的人都打垮了。结果一开始还可以，没有身体上没反应出来。我11月25号那个时候，我回中国去的时候，他还在教会来聚会。但我从中国上个月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聚会，身体一下就每况愈下。我1月2号去医院看他，已经人瘦得不成样子了，还疼痛。我们教会一批有负担，大家都在为他们祷告，特别有一批有负担弟兄姐妹开始为他们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发起以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有80多人为他们进食祷告。有一些姐妹为他进食祷告，从发起那天一路下来，已经连续10几天进食啊，这真的进食啊，就只喝一点果汁，只喝一点水果，蔬菜汁，不吃东西的，为他进食。但昨天姐妹还是被主接走了，半年都没到。我们常常想为什么，但是这个姐妹我非常尊重，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生病的弟兄姐妹或者被主接走的，但对这个姐妹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觉得神在她生命中的这个信仰厉害，能够给她这样盼望。他们家每个礼拜三聚会，她生着病躺在床上跟别人分享，鼓舞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后来昨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但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段话我很安慰。他们讲昨天她离开的时候，这两天她都很疼，但昨天他离开的时候，大约就是1分钟的时间，带着微笑离开。我听了很安慰。我们这个信仰真是厉害，这个神真是又真又活。我今天早上还在给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我们在上海，我认识一位姐妹，姓周，周姐妹，年纪大概60多岁。他们家里有一个家庭聚会，请我去讲过。她平时不声不响的。在他专门关顾那些姐妹，他也不讲大道理，从来不跟我们讲大道理，所以我非常尊重他。每次回去，有的时候经常去看看他。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母亲的安息礼拜，他在中间帮了很多忙。有一年，大概2、3年以前，我回去，他生病，突然查出来60多岁，查出来白血病，也是一种不能做骨髓移植的很厉害的白血病。当他知道以后，他就决定不在医院里面住，回家。所以有一年回去，我去他家里边看他，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他病床旁边跪下来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记得我还祷告中讲过，我说神啊，你保守他，让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继续能过来探望他。结果，我探望他以后，大概2个礼拜，他就去世了。这些都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对我们来讲，去世，近期去世，将来去世，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信主人全部通了这件事。关键是他怎么去世，他们后来给我分享，哎呦，我感动得不得了。他不是那种昏昏迷迷去世的，那些因为被他鼓舞了很多姐妹，所以那些姐妹每天有人轮流去看望他。那天有一些姐妹去看望他，他们在床边，他就和那些姐妹讲，我们一起唱诗。好，他们就一起唱诗，唱一首什么诗呢？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 那天就唱这首诗，他就提议唱这首诗，周围的人和他一起唱这首诗，在唱诗的时候他被主接走了。你们相信你们见到过这样去世的吗？你说荣耀不荣耀？你说我们这个神正不正？哪有这样死的？他是在唱诗的时候被主接走的，这是旁边都有见证人的，这个不乱讲，因为旁边人陪着他在唱诗啊，唱诗唱诗没声音了，走了。弟兄姐妹，这种人生命里边是有城墙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东西啊？还是光是一个外壳的信仰，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我用尼希米记这段话来鼓励大家。这个都是形式，打开来你们站起来不站起来没关系，但是我们对里面这种敬畏的心，神的话我们要把他们建造到里面去。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城墙，是拆不掉的，是任何生命的打击、患难、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这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好，下面我就跟大家讲，刚才你们唱了一首歌，感谢主，那个正是他们选这首歌里边就有一生的什么，一生的相信，一生的跟随。我给大家讲一个题目，一生的跟随。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写的一段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就念我们一起念六到八节，很短，三节，六到八节，好吧，我们翻到以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开始，预备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对自己一生跟随耶稣这样走下来一个生命的总结。今天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还不敢做这个总结，至少我不敢，我不敢在主面前说，哎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神说早了，你还有很多仗打了，那我怎么敢这句话？那保罗是到了一个年龄，一个阶段，他敢讲这样的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生来跟随耶稣的人，他对自己生命的总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立这样一个心志，我要么不信，我现在认识耶稣你那么美好，那我就要信，我就一生来跟随你，永不放弃。所以我今天用这段话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被吊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讲到保罗自己的光景。我们来重点思想那下面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打那美好仗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想到打仗想到什么，我们很多人想到打仗就和魔鬼打仗啊，我们出去为主征战，像我这样出来传福音啊，为主征战，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为生病的患难中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斥责那魔鬼离开，或者怎么样，我们都讲打仗，打这样的仗，是，这都是为主打仗。但我现在我自己跟随主，跟随主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自己深切的体会，我越来越发现外面的仗是我们要打，但是最难打的仗是对付自己的那个仗，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仗，一生的仗，好难啊，好不容易，我们必须和我们里面那个老我的征战，和那个已经信了主 穿上新衣，但那个旧衣又舍不得脱下来的账。那个跟随主常常被感动，就流泪说：“耶稣，我要跟你。”但是到了一些环境里面，又犹犹豫豫不想走上去的仗。弟兄姐妹，太多了，我们里面太多这样的仗需要打。一生的跟随，必须是里面真的是我越来越相信，首先是对付我们自己的仗。我常常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大卫要出去和那个巨人哥利亚打仗。你们想想看，他们是不成正比的，一个是个巨人，大卫可能不是一个看上去很威武的人，所以你想他们去选那个选王的时候，上帝不是启示了去选王，把那个耶西家的儿子都叫出来，一个个看，都不是，耶西也不想着把大卫叫出来，在放羊，为什么？觉得这个人不像。其他长得威武的都拿出来，都不像。结果说你还有儿子吗？啊，还有一个放羊，叫来啊，一看就是他。所以我跟你讲，上帝根本不是选那些很厉害的样子很厉害的。上帝往圣经里面太多这种例子的，从摩西开始，摩西上帝选他，摩西说：“哎呦，我不行，笨口拙舌啊，不行。”很多人什么基点也说他不行，都是不行的人。所以大卫和那个哥利亚没办法比，一个巨人，他不很厉害，还有哥利亚什么沙场上的经验很丰富，大卫不行，不打仗了，没杀过人。还有哥利亚拿着手扁，圣经里面描述他的那个武器不得了，大卫没有武器，结果拿了个弹弓出去了。弟兄姐妹，你们想，大卫要出去跟他打仗，打得过他吗？大卫心里不毛啊，不害怕。大卫在出去之前，他首先必须和自己心里边打仗，是不是？如果他自己打不过，心里边不说服自己，他是不敢出去跟他打的。所以我认为大卫在真正出去和哥利亚较量之前的战才是最重要的。他在里面，在神面前，他里面的征战，他必须靠着神在心里边把这个哥利亚杀掉才敢走出去。所以圣经里面讲，耶和华应许大卫，我们与人征战不是靠兵器，不是靠这些巨人，是靠征战的得胜在乎耶和华。所以当大卫得到神给他的确据，得到神给他的应许，在心里边已经藐视这个巨人，已经把这个巨人杀掉的时候，他走出去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胜负已经决定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哥利亚已经死定，因为大卫已经在心里边已经战胜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样，你不要说我在外面去，我和魔鬼去征战，我和这个环境去征战，什么征战？你首先必须你自己里面你要说服了，你自己里边已经把自己那个老我的东西，仇敌试探让你怀疑，让你相不相信，这些东西你都把它打败了，你才能够出去真正的打仗。而这种在里面打败自己的仗，是一生之久的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跟随耶稣都有这种体会，一会儿刚强，一会儿软弱，一会儿得胜的不得了，然后一件小小的事就跌倒了，就软了。哎呦，就经常我们真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这种起伏的状态，起伏，有的时候觉得哦不错，这个弟兄这个好，这个怎么样？过段时候来跟你分享一件事，哎呦，怎么他那么软弱了？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也是，经常也有软弱的时候，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觉得神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为什么这种事要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今天一样，神给我们带领的这个战，这个征战，我们是一生之久，那美好的仗首先从自己打起来，首先要克服自己，死生服我，首先要把自己那些邪情私欲什么东西 天天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里边邪情私欲，我们里边那些自私，我们里边那些很多的诡诈，天天伴随着我们。所以耶稣才会讲，若有人要来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为什么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天天要定，不是今天定明天跳下来。所以这个征战，盼望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什么是当跑的路？我们怎么跟随耶稣来跑？我都想，我读圣经就会想起很多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与大家来分享，因为我想这样比较容易我理解，也帮助大家理解。我小的时候练过田径，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被选了田径队，那个跑步我短跑很好，所以田径队呢就让我练短跑，所以我对短跑很熟悉。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很小了，就训练我们怎么短跑。那个小的时候呢，不跑100米，跑60米，因为那个人太小了，跑60米。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会那个训练，我们就让我们知道短跑的技巧。短跑是靠什么？爆发力，啊一下就是那个。短跑什么？很注重什么？起跑。因为就60米嘛，谁起跑，我哪怕抢你0.0几秒。我就占了大便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了很多技巧，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今天不大熟悉了。我们那个时候短跑有一个起跑器，你们知道吗？有两个铁架子一样，这样插在那个沙地上，两个脚要这样踩在上面，有起跑器。然后这个手们要怎样放，要减轻阻力，这个头要怎么低，怎么那个要起跑的时候，这个还这太简单了。最重要的是那个发令员啊，不像现在都是电子发令了，以前我们都是人工发令。以前那个预备跑，对吧？手里边拿一个打火枪、火药枪，啪一响我们就跑。那么结果他们就教我们，你听他讲，预备好，他说你心里默默数1、2、3，你就冲出去就好了。一般1、2、3出去就他响枪响的。那么基本都能抢跑这个正好枪响就跑出去了。但后来那些发令员已经知道我们的秘诀了，他说预备拖0.00几秒，等你冲出来了他才响，好抢跑回来取消资格。后来觉得这个不行，又教一个技巧，蹲在下面起跑的时候眼睛稍微，那个时候还不近视啊，小的时候眼睛都很好，斜着看看哪里，他那个起跑枪是怎么样的？那个枪的是旁边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一个黑的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发令枪在上面，一定后面有一个黑的板。他枪响的时候，又有一个诀窍了，打火药子的，在枪响之前0.0000几秒会冒出一点小的青烟。青烟一看到你出去就一定响了。所以我们又学了这个技巧，去看他的烟，这不会错的。所以这是短跑。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的信仰是短跑，你们知道吗？爆发力，信主的时候的热情，哎呀，主爱我啊，哎呦，那个不得感动啊，流泪啊，然后信主啊，然后呢，起跑都跑得好，为什么？见证很多啊，我信主多好的见证啊。逢人就讲，抓住人，哎呦，耶稣多么爱我！你看我昨天我生了一个病，一祷告就好了。然后什么什么，就像、起跑的那个技巧一样，哎呦，跟别人讲那个，然后讲得很好。但是弟兄姐妹，一生的跟随，不是60米，不是100米，不是200米。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一生的跟随是马拉松，长跑。长跑不容易啊，像我们这种练短跑的人，爆发力好的人一定是耐力不好的人。很多人耐力跑马拉松的人是短跑肯定不行的。 跑马拉松的人都是瘦瘦小小的，不能有很多脂肪的，是很精干的。你看跑马拉松的，你从非洲的肯尼亚来跑的，都是人这么矮小，瘦了不得了，耐力好啊。跑马拉松，你们知道吗？我以前跑过，我从来没跑过马拉松，不敢跑。跑中长中跑我已经吓死了。跑什么1500米，你去跑，跑到当中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你们知道一个叫极限吗？跑马拉松就会出现极限。大概跑了，我不知道别人，我没跑过，大概跑了5-6公里、7-8公里、10几公里，你会突然身体像虚脱一样，像喘不过气来了，像人马上就要摔倒在地上了。他们叫极限。任何跑长跑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极限，跑得好的人会调整自己，来慢慢度过这个极限。就是这个极限出现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好像人马上就要摔倒昏过去了。所以很多人跑长跑，跑到一定程度都慢慢往旁边走出来，为什么？极限来了，他吃不消了，很多人吃不消，就退，当从就退出去了。但是真正懂长跑的人知道，你只要把这个极限熬了熬了熬了冲过去，一下子里面好像又马达又重新开始了，然后下面好像就很通顺了，不会再人要昏倒那种感觉来了，就可以一路这样跑，一路跑，一路跑，跑下去了。弟兄姐妹，这和信仰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跟随耶稣跑马拉松的时候，你的人生中一定会出现极限的，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让你要想放弃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信仰也帮助也不是很大，哎呀，我真的是那个还是靠人的办法吧，还是怎么样吧，还是想放弃，就像极限一样，因为要摔倒了，跑不下去了，真的要放弃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生跟随中的不容易。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成为一个信仰中的短跑运动员，你要成为信仰中的马拉松运动员，你要跟着耶稣往前面跑，无论出现路途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石头，有沟沟坎坎，有生命的极限，都不放弃，一路往前跑，望着标杆，认定标杆。什么东西支持你跑下去？是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标杆。最怕的是前面没有标杆，就像马拉松前面没有那根最终可以冲越的绳子，如果没有这个绳子，我就不知道要跑多少公里，不是43公里了，43000公里，我怎么跑的？那当然跑不下去了，没人愿意跑了。一定要清楚前面有一根标杆在哪里。所以耶稣才跟那个腓立比书里边才讲，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定要有标杆，有标杆我们才可以往前面走，往前面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仰，我非常喜欢希伯来书里边一些话啊。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讲那些信心的伟人。哦，这些话阅读真的，我自己感觉到有点血要往上面冲啊，就那个兴奋啊。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11章13节16节，13节念到16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说什么？很多人今天离开世界，就像我们那位姐妹，她今天离开，她得着耶稣的应许没有？还没有得着。耶稣跟她讲的东西她没有得着，她就暂时要离开。但是她说这些人 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远处望见什么？标杆啊，耶稣的标杆啊，将来的奖赏，永远的生命。我相信我也信耶稣，我将来一定会得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才敢跟着耶稣往前面这样走啊。还有十一章最后更加好，39节到40节，希伯来书十一章39节41节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还是讲他们没有得到应许啊，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哎呦，这个都是美啊！他说什么？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应许，但是呢，结果呢，现在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说，光给你们还不够，我还有很多人要得，要一起得。所以今天，哪怕神把我明天接走了，我没有得着神跟我讲他要把我马上提上去的那种应许，但我知道神的美意。神说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说还有很多人，如果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个标杆在前面，无论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没关系，因为神完全的旨意还没有达到，神完全的人数还没有达到，没关系，有标杆我就愿意往前面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一生的跟随，这个奔跑，我盼望大家真的心里边能够清楚神要我们是怎么样的奔跑。我们不要再负那种一开始非常快那种热情的不得了，有当然很好，但是你要能持续的下去。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才讲要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失去短跑时的热情，没有了短跑的爆发力，都没有了，后面就失去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什么叫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跑尽就是信仰的马拉松，我要跟着耶稣一直跑一直跑，哪怕今天我没有，将来我离开世界的那天没有经历到被主提，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再来，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标杆在前，我就要跑，好吗？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稀奇啊？那个所信道，道嘛，我天天来听道，不是守住了吗？道我不是一天来读读圣经守住了吗？没那么简单。今天我们先读上面那段话语，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3节第3节到第5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是前面几节，我念给大家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真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厌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受，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责分。这里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很多人信到后来，天天来这里听你们讲，讲来讲去讲这些东西，讲来讲去，哎呀，听得来想睡觉，哎呀，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也不敢动了，因为一天到晚读，一天到晚读，读到后来，你不好好去明白，到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文字，缺少那种感动了。然后呢，就像里边讲的，厌烦纯真的道理，耳朵发痒，就被异端邪教吸引了。哎呦，外面那边在讲，哎呦，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哦，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恩典的福音啊，哎呦，信主啊要享受恩典，你们怎么一天到晚讲认罪悔改，一天的那个享受恩典啊，那边好啊。然后像那个美国的现在一个很大的，但我不是说他异端邪教，我不敢评论啊。像美国现在一个 mega church 那个叫 Austin 那个，是不是那几万人啊聚会，把那个 compact center 买下来了， 是吧？几万人聚会啊，他那个励志啊，那我他的书我都有啊。我有一位我们那边教会去到美国的姐妹，蛮欣赏他的，他出一本新书就给我寄一本新书。Every day is Friday， 这是他一本新书的名字啊。大家明白什么叫 Friday 啊？放松了，开心了，享受了，是不是？Every day is Friday 啊，你的 day 可以成为一个 best day 什么什么，他就是鼓励你啊，你每个人都有最大的潜力啊，你信主要把潜力发挥出来啊，你信主相信自己能成功就能成功啊，他就传这种信息啊，每个人都愿意听啊，这是一个励志的信息啊，一天到晚励志，鼓励你，鼓励你，鼓励你啊。但是你今天我以前也蛮喜欢听他讲的，哎，蛮有意思，年纪轻轻的讲蛮有，但是我一听慢慢就发现了，很少讲罪啊。很少讲我们对付我们自己啊，很少讲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认罪悔改啊，很少讲为什么人需要耶稣啊。弟兄姐妹，今天当然我不说他异端，我不敢讲啊，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道理，很多东西看是对的，但结果就把我们引离偏离正道。所以今天外面都到处都有这个讲员那个讲员，现在网上的信息也很丰富，现在你要听名目的信息很容易啊，网上打开来是吧，我们就到处去听，很多人不满足到处去听，然后到处去比较，我们渐渐就把我们的纯真的道理慢慢流失，慢慢不再坚守。我经常跟别人讲福音的道理，你说复杂吗？非常复杂，这个奥秘啊，神这样来救我们人是奥秘啊。你说简单吗？很简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哥林多前书15:3-4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福音。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15:3-4，我当日领受并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被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呀。你说简单吗？非常简单。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来救赎我们，死了被埋葬了又复活了，不光死了，因为死了不复活这个不叫福音，但又复活了，我们有盼望了，这就是福音呀。福音很简单的，但你说复杂吗？不得了的复杂。所以耶稣讲了，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边讲了，耶稣说世界上人把福音当成愚蠢嘛，认为哪有这种事，只要一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世人因为自以为智慧，就把福音看成愚蠢。所以耶稣讲，我就要让世界上人认为愚蠢的道理，我来救人，叫世界上那些凡事谦卑下来，愿意单纯的相信这个愚蠢道理人得救，叫那些所谓有智慧的人羞愧，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神的智慧啊！你们不是说这个救恩太，上帝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救你，你们觉得这个是愚蠢的方法？那好，我就用愚蠢的方法来救那些单纯相信的人，叫你们世界上凡是有智慧认为哪有这种救人的人，叫这种人羞愧。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你们迈阿密这里有什么大学，就像迈阿密大学现在上数学系新生入学了都坐下来了，然后教授进来了，教授说我现在给你们先做一道题目，然后黑板哦什么是那个上面教授写1+1=，请你们上来回答。如果你坐在下面，你敢上去吗？绝对不敢的。我进了大学，教授来给我说1+1=，我敢上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没有人敢上去，大家都你看这究竟什么问题啊？结果正好在这个时候，窗户外面走过一个小孩，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孩走过去一看，哎，我知道1+1=2，教授说就是2啊，你们怎么不敢回答了？今天福音就是1+1=2。但是我们世界上人自以为智慧又聪明，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想很多的答案，1+1=1，1+1=3， 一加一等于正负多少？因为我们想，哪有这么简单的道理救恩呢、啊？哪有这么简单的人就得救了呢？这就是神的奥秘呀、啊。所以你说福音简单，非常简单，复杂不得了的复杂。这里边神的奥秘，神从创世以来救赎的计划，而且是付了代价的计划，他把自己的儿子舍了来救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还有所谓人的智慧去拼命想，耶稣是不是真的啊？耶稣是不是神啊？耶稣就算有这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只不过是个好人啊。还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真的有的时候要对自己提出这个挑战呢。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你肯定不怕死。我们有的时候是接受75%的信息，25%的信息旁边先冷藏起来。当然我们不反对他，但至少我们不是很 convinced。 弟兄姐妹，所信的道要守住，所信的这个道，全备的福音，我们必须接受、相信、守住，而不是今天被这个世界各种潮流晃来晃去。我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过这个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今天我们是啊，今天我们很容易飘来飘去啊，被外面的各种学说讲了，哎，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飘来飘去，就随从了异端。所以我还昨天我就提过，我很喜欢你们外面那块磐石上写的话，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其他任何学说都是沙土。不要让任何沙土的东西把你们引了离开磐石。我们既然信这个道，我们开始怎么相信起初的道，我们一直到跟耶稣奔跑，到见耶稣面的时候还是什么道，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蒙福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要美好的道，那所信的道要真的好好的守住，不要被这世界的东西摇晃，不要受这世界很多异端学说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唯独圣经这个道理太重要了，持守住真理，持守住圣经，你心里边始终有一把尺。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拼命读圣经？你读了明白了，圣经在你里边成了一把尺度，任何其他东西你一听你就有分辨，因为和圣经不符合，和圣经不符合就异端，你违背圣经我就反对你，我就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圣经始终是一把尺度。还有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讲，哎呀我祷告上帝不跟我讲话，上帝不回答我。还有有人就来问，你怎么会听到上帝跟你讲话？你怎么那个？我今天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神神叨叨，我也没有什么半夜里面做梦上帝跟我讲一句话，我也没有什么祷告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幅什么一个图像。那我说有些人可能有这个恩赐，我没这个恩赐，但我说我这认定一点，神要跟你讲话，首先你生命里面要有神的话，你要叫上帝跟你讲话，圣经必须在你心里边， 因为这就是上帝全备的启示，他要跟你讲话也就在圣经跟你讲话，不用再另外跟你讲话。所以当你生命里边充满神的话的时候，充满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在任何环境里边上帝就跟你讲话了，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太多宝贝的应许了，太多宝贝的话了，我们都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任何情况下遇到什么情况，哎，这句话就跳出来了。昨天我跟大家讲的 那句话我很喜欢的，你们原来所受的试探无论无非是你们所受的，你遇见试探的时候这句话就来了，上帝就跟你说保证你，你并不叫你受试探超过你所能受的，你放心，我一定保护你。好了，这个话就来了，安慰的话就来了。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太多宝贝的话，宝贝的应许，我真的盼望我们大家把这些话存记在你的心中，任何情况下上帝一天到晚跟你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神的话跳出来，要爱不爱人啊，上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善的心，世人就应出你们是我的儿女。哎，这个话就来了，是不是？还有神，你心里边不平安，神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哦，神的平安来了。太多神的话，宝贝的应许，你还去求什么其他？一定要祷告，哎，上帝不跟我讲话我不放过你，一定要来一句话。这里边太多神的话天天跟你讲，你不要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道你要守得住，这个道首先要在你心里边，所以任何以后奇里古怪的东西来，你不会被他带走的。你一评判这个尺度里面马上告诉你这对是不对。所以经常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哎呀，蔡长老你给我听听这个人的讲道正不正啊？哦呦，我想，哎呦，你要我听60分钟了40分钟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就又就要去从头到尾去听他一遍。哎，我就盼望这些弟兄姐妹，你自己生命里边有圣经吗？你一听你就有分辨了，你不能分辨，当然他也对了，来找我们的吧。但你说我有时间去又把60分钟再去听一遍来判断这个人讲的正不正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都像保罗一样，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宣告，当然可能现在时间还没到，盼望我们将来，我们也到了保罗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神就要把我们去招他见他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下面那个宝贝的应许就和你有关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你也为我存留。而且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了，不单是只赐给他的，也赐给所有凡爱慕神显现的人。所以愿神这些话语祝福大家，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一生跟随耶稣走的人，好吧？谢谢大家。
很高兴，很感谢神带领蔡长老他们夫妇来到我们当中。我刚刚提到说蔡长老去年来过我们这，那之前呢，因为吴弟兄他在我们教会信主，然后到了 Montreal 就到了蔡长老 的教会，在那边受到造就，所以他那时候就把蔡长老的道寄给我让我听，他把我讲的道寄给蔡长老要蔡长老听，所以蔡长老没空听，这也是家军师母。没有开玩笑，我知道那时候，所以暑假是有机会到他们那里，那这次很高兴蔡长老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我相信就像蔡长老说的，其实不是人的口说的是什么，那重点是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之后，当他们明天飞回去忙群友之后，大家想到的是神的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工作，还是一个讲员在台上所讲的话？ 觉得到神面前是要恳求神他自己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发生功效，因为我们自己要起来建造，我们神自己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建造，我们一生来跟随他，这才是重要的，好不好？那我们很高兴蔡长老在我们当中代表教会我们谢谢蔡长老。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带领蔡长老从盲区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话语，分享你在他身上 的工作。主，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激励。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祝福蔡长老在面前的服事，不管他在中国、在加拿大，或是有机会来到美国的服事，主，你一步一步带领他，使用他的口，使用他的口，将你自己的话语清楚地跟你的子民传讲。主，让你这个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借着他的口来激励人，来激励人来跟随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面前单单来仰望你，单单来紧紧抓住你的话语，在你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可以一生来跟随你。你真的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在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所改变，你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经历到你自己话语的大能，我们愿意完完全全敞开。我们不是看重外面的所有的城墙，是看重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建造。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盼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要你开始的工作你必定成就，你让每一个人身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必定要成就，让每一个人都来跟随你，跟随你到底。求你继续祝福他们前面的事工，也继续祝福我们教会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散去的时候，我们就求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继续的做工，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是那活泼的道，是有带有功效的。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几天美好的时间，我们散去的脚步也求你祝福，祝福每一个人每天都紧紧的来跟随你。这样祷告祈求仰望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次谢谢蔡长老他们，谢谢。好，那我们对我们旁边还有一些点心，好，我们可以请大家帮忙把它吃完。那所以如果 有希望能够一步有吃点点心的可以过去，那如果没有的话下周见。